23日，日军向蒲望、新庄、代庄一线发起猛攻。防御蒲望的182师、179团，在团长杨炳林的指挥下，与日军反复冲杀。当重机枪阵地上只剩下机枪手杨正发一个人时，身负重伤的杨正发依旧在猛烈射击，竟然使得日军不能靠近。为增援蒲望阵地，迫击炮排排长靳家祥和步兵排排长吕建国率队向日军发起突然反击。两个排的中国官兵冲入日军的坦克群，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数辆坦克，毙敌10余名，但随后身陷重围，两名排长和20余名士兵无一生还。24日，蒲望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已经伤亡300余人。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后，20多辆坦克冲进蒲望，横冲直撞，滇军官兵与村庄里的断墙一起被碾为平地。双方惨烈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日军不知退却。而这时候的179团，连同负伤的代理团长钟光汉在内，全团仅剩下不足500人。第60军军长卢汉记述：
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约达7万人，敌军3万余人，伪军5000人，我军3万余人，在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反复厮杀，逐村争夺。这时，我军原在台儿庄东南面、运河北面的集结地，由于陈瓦房、小庄、凤凰桥在遭遇战中围敌攻占，形成了东起台儿庄东北之陶沟桥、马家窑、李庄、武圣堂、邢家楼、五窑路，又至新庄、蒲汪、西黄山支线的第一阵地，与敌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对峙。
25日夜，孙连仲转达第五战区命令，26日台儿庄全线发动反击，余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第60军向北，合力歼灭突入台儿庄东面我军代行阵地中的日军。26日晨，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刚一开始，就被日军前所未有的强大火力所阻。无论是汤恩伯部、余学忠部，还是卢汉的第60军，都不得不退回原阵地。日军在中国军队后撤后，以炮兵、坦克、步兵联合发动了全线攻击。在第60军正面的东庄阵地，日军1个小时发射了5000发炮弹。东庄上空烟尘蔽日，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那些在炮击中活下来的中国官兵，接着就与冲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激战。这一天，178团初级部队伤亡官兵达2/3。入夜，第60军的湖山、窝山、代庄等阵地相继弃守。28日，日军越过代庄，攻击台儿庄北面的禹王山阵地。第184师第544旅旅长王炳章率部阻击，中国守军击中了日军的前锋坦克，王旅长在指挥战斗中胸部中弹。日军攻占禹王山山顶后，第542旅186团团长杨洪元要求3营3连组织敢死队，趁着暗夜发起进攻，将山顶的敌人歼灭，然后向前推进，构筑起坚固的防御阵地。3连共计286名官兵。连长李佐认为，到各排去挑敢死队员，不但贻误战机，而且临时组成的敢死队官兵之间互不熟悉，难以发挥夜战的威力，不如就用建制排，一个排接一个排连续冲锋，一定要把山顶夺回来。首先冲上去的是3排，2个班的士兵趁着日军不备 将其赶下山顶。日军开炮了，已越过山顶的两个班的士兵全部阵亡，三排的其他官兵接着往上冲，同样也在日军的炮火打击下全部阵亡。两个排130多人，经过几次冲击，伤亡近100人，只剩下30多人守着禹王山的山顶。三营长王朝清向杨团长建议，不能再向前冲了，只要守住山顶就行了，不然部队会被打光的。自4月30日起，中国守军在禹王山顶棱线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在台儿庄东南战场的作战中，第60军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李宗仁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每一阵地失去，官兵均少生还。近10天的血战中，第60军12个步兵团伤亡兵力达7个团，约14000余人，其中阵亡者达5000余人。中国守军的苦战令赖谷、长赖和坂本三个支队不但出现严重伤亡，且作战进展困难。
此时沿沂潭公路南下的日军国旗支队23日占领潭城，24日晚占领码头镇，28日国旗支队从码头镇出发，拟向西北面的北牢沟发起攻击，但是在北牢沟村的东北两面受到关林征的第52军和樊松甫的第46军的猛烈阻击。激战1天1夜后，国旗支队后方联络中断，弹药给养匮乏，官兵伤亡惨重。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追加了1000余兵力前往增援，依旧没有能够使国旗支队摆脱困境。
为了抵抗住日军在鲁南发起的攻势，李宗仁将樊松甫的第46军、李延年的第2军、谭道源的第22军以及安恩普的第182师、吴良琛的第13师都加强给了唐恩伯的第20军团。这其中樊松甫的第46军、李延年的第2军、吴良琛的第13师都是当时中国陆军中的主力部队。由此1938年5月初，第5战区内的中国军队于台儿庄东南方向的邳县附近，北依禹王山、方头山、爱山，南北牢沟，重新建立起一条横向防御线，以期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进行顽强的阵地战。日军逐步增援后，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的这条防线，鲁南地区战事由此呈现出焦灼状态。就鲁南战局来讲，尽管日军难以推进，但无论是第5师团还是第10师团，其执行的任务就是滞留台儿庄一带的中国军队，并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东援，而这正是日军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只是两个师团在滞留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竟然比之前攻占任何一处要地时还大。日军官兵由此认为，环绕着台儿庄的那片地域无疑是令他们噩梦丛生的地方。
在徐州战场的南线，日军华中派遣军的2支先遣队推进顺利，第6师团以坂井德太郎的第11旅团为基干组成的坂井支队，4月23日从安徽芜湖出发，24日占领和县，26日占领寒山，30日占领朝县，5月11日占领泸州。第11师团以佐藤正三郎的第11旅团为基干组成的佐藤支队，4月24日从江苏东台出发， 26日占领盐城，28日占领新兴，5月7日占领富宁。以上两个日军支队向北推进的时候，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的有力阻击，由此在徐州主战场的东南方向，日军已对中国军队的侧背形成了威胁。
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包括蒋介石本人，仍旧认为南线的日军华中派遣军仅仅是在策应北线作战，对徐州有所图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中国方面尚未弄清楚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日军的徐州会战计划显示主攻的是北线的华北方面军，南线的华中派遣军为助攻，但是战争全面爆发已经10个月，中国方面应该了解，对于日军陆军来讲，作战没有谁主谁次的概念。此刻在徐州战场上，南北两线的日军都认为自己是在主攻，中国第五战区将要为偏重北线而忽视南线付出巨大代价。
5月初，日军终于看到了他们稀突出现的战场态势。由于鲁南方向第5、第10师团的牵制滞留作战，中国军队的数十万大军已经云集徐州附近，于是日军从南北两线开始对徐州实施战略合围。
正值淮北大旱时节，许多河流都已断流，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急速推进。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3、第9、第13师团以及配属的机械化突击部队，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一部沿着津浦铁路线西侧，主力则沿着郭河西岸开始向北挺进。在郭河一线，中国守军韦云松的第31军因为防线正面过于宽大，被日军突破后不得不向西退却。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急令第48军在津浦路西侧以及郭河西岸向急速北进的日军发动侧击，以减缓日军强悍的攻击势头。但是中国军队的瞬间侧击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根本无法收到任何成效，况且日军也没有与中国军队纠缠作战的意图，日军的目标很明确，即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大包围。廖磊又急令刘汝明的第68军南下增援。刘汝明部5月3日才集结徐州，刚刚归属第21集团军指挥，西北军部队对增援桂军作战并不坚决，部队才走出徐州以南约50公里。刘汝明见战场态势已不可能令他孤军南下，为了避免被日军包围，第68军向西面的郭阳地区紧急收缩了。这次津浦路南段门户洞开，北进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有了直扑徐州的态势。廖磊不得不下死令，命贺维珍的第173师在蒙城构筑起防御线，以迟滞日军北进的速度。干旱的淮北突然下雨了，道路泥泞，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部向蒙城开进的速度极其缓慢。蒙城是一个小县城，城墙是单薄的土墙，周围开阔的麦田也不利于守城。中国守军5月6日晚赶到，仓促修筑简易工事后，日军已经迫近。8日，日军骑兵先遣队接近蒙城，遭到133团搜索队的袭击，日军在短暂的混乱后重新冲击而来，搜索队利用麦田做掩护，与日军对峙到黄昏。这时候日军炮兵的气球升起来了， 悬停在蒙城东门的上空，炮兵瞄准方位开始猛烈的炮击，炮击之后是步兵的冲锋，三营守军抵抗顽强，一直打到天黑，令日军毫无进展。天亮了，日军的炮火再次轰击东门，战机也飞临蒙城上空俯冲投弹。这一次向东门发起攻击的日军步兵中夹杂着十辆坦克，死守东门外阵地的中国守军伤亡达200余人，最后被迫退入城内。同时，南门外阵地也在苦战后丢失。至此，蒙城城外阵地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城内的中国守军陷入重围。晚上，日军一面爬城墙，一面向城门袭击。除了有郭河天然屏障的北门外，蒙城其他三个方向的城门处均彻夜激战。凌晨时分，日军开始总攻，火炮、飞机以及直接抵近城墙的轻重火器组成极其猛烈的火网，蒙城的三面落弹如雨，硝烟弥漫，墙倒屋塌。日军从东面和南面倒塌的城墙缺口冲了进来。关键时刻，团长凌云上亲自持重机枪向日军射击，终于把从缺口处涌入的日军堵了回去。日军整顿后再次发动攻势，工兵乘坐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攻势，然后步兵依旧向残破的东门猛冲。中国守军兵力有限，外援无望，眼看着日军冲入城区，坦克沿着大街横冲直撞，守军官兵被分割成碎片。激烈的巷战中，三营营长蓝泉阵亡，紧接着副师长周元阵亡，最终蒙城中国守军133团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只有团长凌云上率10余名官兵冲出了日军的重围。5月9日，蒙城陷落。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向，日军也已位于中国军队的侧后，李宗仁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
中国统帅部得到了如下确切的情报，据谍知，敌为攻占徐州，其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金浦路方面作战司令官忍彦王中将、交济路方面作战司令官三毛一夫少将，均已经在最前线之临城指挥作战。又平汉路方面作战司令官湘月清司中将，拟亲率第14师团沿蒲县渡黄河，经菏泽到曹县，与金浦路以西之敌军相互呼应。又敌华中派遣军最高司令官田俊六大将及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同在蚌埠设临时指挥所，亲身督战。日军的作战目的是一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但是蒋介石的判断却出人预料，在日军对于徐州势在必得的情形下，他仍旧认为徐州战场上的日军是在自取败亡。显然，蒋介石的意图是，在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能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的反包围，然后聚而歼之。这无疑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自以为是。
身在战场的李宗仁已经醒悟到中国军队所处的危境，他认为如果每一支部队在战术和作战上都具备完成战略和战役所赋予的任务的能力和素质，台儿庄血战胜利后也不会让战败的日军重新组织起坚固的防线，以至于在鲁南战场上形成僵局，导致中国军队的主力被牵制在那里。 而当淮南的日军开始北进，鲁西南的日军开始南下的时候，中国军队已无法调整战线，分兵主力前去阻击。
为了落实自己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带着作战厅厅长刘斐和军令次长林蔚等幕僚飞往郑州。刘斐提醒蒋介石，鲁南部队在运河一带的防御能否保持到主力部队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作战的时候还是一个问题。同时，南线日军的第一线兵力，苏北方向不过3000多人，淮北方向不过5000多人，但是两路日军急速挺进，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南线的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淮北之敌，然后再转身支持鲁南和鲁西南作战，确实很难说。但是，蒋介石坚持他的见解，他生怕李宗仁不贯彻他的意图，到达郑州后又声称要亲自去徐州指挥作战。刘斐表示他和林蔚去就可以了，委员长不必冒这个险。蒋介石马上说，你们去同德林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向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南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刘斐和林蔚去了徐州，蒋介石还不放心。5月12日，他又以训令的方式致电李宗仁。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